今天要讲的仍然是以赛亚书的66章，耶和华的心腹，新天新地的呼召与建立。那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是66章10到12节，我们一同同声同心来诵读它，请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即来满心喜乐。耶和华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保在乐旁，摇动在膝上。感谢主。好，我们来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没关系。今年的年度意象让我们知道，世上充满苦难，基督里有平安。我们在台湾因着接连不断的地震，还有两岸的一些风声，也许弄得有一些人心中惶惶不安，在全世界的范围里边，更是充满着大大小小的各样的问题。所以世界上这个平安现在越来越成为稀缺的存在物，在未来的日子更是如此。在提摩太后书3章1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接下来到2节到7节，其实2节到5节就列出了20种人的种种的现象。这段经文有一个关键的介词叫做因为。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危险，这么困难呢？是因为人心坏了。而这些事情，这个我们要躲开那些有敬虔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对于敬虔的真理要弄明白。总之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对我们有信心有主的人而言，我们会称它为更新的时代，新时代带着新时代的影响力。这个时代有我们一般称为宇宙或者世界，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叫做时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是我们所存在的环境，而存在于其中的最主要的就是能量。这是我们有现代知识的人越来越明白的，所处的时代，这个时空正在快速的展开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起应经文，诗篇104篇的1节、2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你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这是说明我们因着认识神，对于整个的时空，对于整个的存在有不一样的理解。那么2节说，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我如果细细讲的话肯定没有时间，因为所谓的披上亮光，简单一句话就是整个世界它的存在是以光来显示它的存在状态的。而这个穹苍就是诸天 正在被铺开着。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旧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没有穷尽。所以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存在，它有一个展开的现象，就是圣经说它叫铺张，而会趋向一个趋势，就是卷起来。这是现代物理学很多宇宙学很多人的理解的观念。但我们今天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这个改变也就是更新。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说，做宝座的说，看哪，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也是真实的。我们在追求真实，那么真实是什么呢？是主给我们的话。这些我们往下会和大家再继续的来谈。那么讲到新的时空，其实这个新的时代充满着各样的挑战性。我们进到这个机器人的时代 AI 的时代，中国大陆这个小米的老板叫雷军，前些天讲了一句话，说在深圳已经会找不到工作，因为原来用300人的涂装厂，现在用机器人只需要3个人。那么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工作形式都在改变，其他的种种，包括武器的更新啊，种种都会使我们的存在造成危险，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的挑战性。而这些呢，其实告诉我们整个时空，我们刚刚说，其实真正的存在就是一种能量的存在，这是现代的量子物理学的观念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所谓的能量，马太福音6章13节我们刚才宣读的，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罪凶恶，这是指在世上有苦难，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权柄这个字原文写着就是能力，其实所谓的能力就是影响力。在路加福音1章49节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名为圣。那么有全能的，这是玛利亚的颂歌，他讲的就是上帝。上帝是有全能的，全能这个字就是权柄的，有全能的就是权柄这个字的形容词。那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存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要认识的就是一切的存在其实是能量，而我们要使自己有能力，使自己活得好，活得安全，对于能量就要真实的认识。所以我刚刚说的能量、权柄都是影响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被影响的呢，还是能够影响人的呢？如果一个人很虚弱，那么他就只能够受环境影响，如果很有力气就能搬东搬西，这就对物质的影响力，对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生命有生命力，就能够影响到别人，无论是正面的影响或者是负面的影响。如果生命力很微弱，那么就只能够被环境带着走了。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说到，现在2024年已经快过去一半了，而2024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 时空的分界线，就是微观世界展开，高维度存在，直接而全面的影响世人的生活，这个新时代的起点。这话我为什么写的这么绕呢？但你们看得懂吗？哈，因为在上个礼拜六我们在万里，我有和大家说到，其实这个时代我们开始接触到，而且非常大的受到量子物理学的影响，而且正在开始。这个微软呢，前些日子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开始试验量子电脑嘛，公布了一句话，这我实在是听不太懂，但是实在是蛮吓人的。他说用超级电脑，现在的超级电脑运算10000年的一个程式啊，一件事情啊，用量子电脑需要多久？200秒。现在我们电脑 用起来已经是蛮这个让我们觉得稀奇，对不对？世界最大的超级电脑是怎样的？而世界最大的超级电脑 要运算10000年，量子电脑只需要200秒。这个差距是很难让人去理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感受到这个量子物理学的影响，感受到人工智慧的影响。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所谓的量子物理学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露出端倪，到了2024年才会开始展开。我在这个万里有跟大家讲，所谓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是用一件事情做分界的，就是原子成为分子所构成的物理世界，这个叫做宏观世界，那是可以去接触到，可以去掌控的。那么宏观世界基本上是按着牛顿力学来做运作的，而在原子以下的，原子底下有分子，有电，不是原子底下有电子、质子、中子嘛？电子是没有办法再分割的，质子、中子还能够分割，但是里面分割出来的都是能量。而这个量子物理学带我们进到微观的世界，这个微观的世界正在向我们打开。这样讲很不容易明白，简单讲一句话，其实所谓的量子物理学就是零的展开。关于零，就是资讯到以及它的能量，就是零。我们用资讯来改变这个 物质的环境。上次我有用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比喻的事情，所谓的这个量子叠加，就是原来是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那么薛定谔的猫，就是你打开去看它的，它就固定了。用什么理解呢？就是当我们在思想里边存在着很多很多想法，我们面对一个人，今天要对他 也可以感觉他让我很难过，我想骂他几句，也可以又感觉说他对我其实不错，我应该称赞他一下。这你里边有无限的可能，对吧？但是当你话讲出来，就定了，就决定了你跟他今天是要更好、更坏还是更好。这个就是所谓的量子物理学的，那是所谓一般就是薛定谔的猫啊。当人的意念决定了的时候，量子叠加里边的无限的可能性就变成一种显示的状态。那么讲到量子纠缠，就是零可以无限的连接。现在的人对于量子物理学这件事情 如果用科学去了解的话，就觉得说好像很深奥。但是我们一直在接触的圣灵，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物质的世界与灵的世界，这样明白吗？那么在过去的时代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现在正在用科学在证明着。而这也跟让我们用刚刚用这个超级电脑以及量子电脑的比较，让我们可以小小的了解到一点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物质界，在低维度的世界，用身体用种种的物质去该怎么讲，操控一切哈，和用灵在灵里边去运作一切，它的差距有多大？所以其实这是灵界进到物理界这样的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所以我要和大家说，在这样的时代里，人嘛，要么就有能力去影响环境，这个能力讲的是什么？灵的力量。要么就被环境这样的波涛淹没掉，这应该很容易了解啊。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神的儿女如何证明并且发挥神同在的真实性以及影响力。我们想要认识真实，但世界上一切其实它都有它的虚幻的成分。现在我们用许多的虚拟的这个虚拟游戏所衍生出来的很多事情，让我们对于真和假越来越难辨认。许多 AI 的这个，现在韩国开始有一个 AI 的女子乐团出来，那听说很受欢迎。那各种各样的人工智慧所造出来的，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也将来搞不清楚。所以什么才是真实的，就需要有更高的理解力。而对于影响力这件事，其实我们是存在于一个被外在的权势所辖制的世界，无论你知道或不知道，无论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下面，其实都受到很大的辖制。我在昨天看到一个电视上面播出来，播什么呢？播北朝鲜啊，他们这个阿里郎的公演啊，10万人的公演。我在看着那个画面呢、啊，他们大概几万人在后面举牌子嘛，然后变化出许多非常生动的画面，几十个、几百个的。那么那些每一个人举一个牌子，要顺着命令去把它变成那么大的图像，这个多少人要练习多久，要被受到多少控制，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然后在台中间有女人、有小孩子、有那些阿兵哥在那里练各种各样的东西，动作整齐划一，那个表演都非常非常的，该说大场面，而且很有震慑力。北朝鲜呢，百姓都饿得要死啊！但是那样的场景让我看到的是，需要有多少的控制力、约束力，多少的人力物力，多少的浪费。不过讲到这个，也有一件比较吊诡的事情，就是那些人，那么多人，10万人以上，背后还有多少人要去安排、要去种种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演出那一场，这个是他的国家的操控力。但是北朝鲜的人，他们虽然这个生活都很困难，但是他们很有幸福感。所以这个幸福到底是什么，这也值得大家想一想了。其实一切都是信，都是观念的问题。生活啦，生活富裕与否，那么生或死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很多东西都是在于人的思想。 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要说的是，我看到那个，我就看到这个世界的辖制力。北朝鲜是很具体的显明出来的，对吧？其他的国家呢，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影响力，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一切。我们如果是一个开悟的觉醒的人，我们发现我们是被控制的，上帝要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影响力，可以影响自己，可以影响身边的人，使这些人都因为耶稣的名，因为神的儿子而得到自由。所以今天我比较想要和大家谈的，那么也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如何才能够在今生以及在永恒里边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以赛亚书第66章的第10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上帝是给我们开一条路，那也就是我们要认识所谓的耶路撒冷，要爱慕，有所爱慕的心中就会有所快乐，但是爱慕什么就会被什么所影响。我们如何才能够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力？那么关于这里的耶路撒冷，刚才马长老已经带我们说了，我今天要继续讲这个耶和华的心腹，也就是以赛亚书66章讲的是新天新地的呼召，以及如何去建立。上帝呼召我们来，让我们成为新人，就是要让我们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建立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耶稣，仆人在此时把自己再一次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中，谢谢你，谢谢你怜悯仆人，让仆人愿意站在你的面前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所能知道的。特别求你，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你运行奇妙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彼此有正面的影响，使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寻求，一同得着你在今天预定在今天这个日子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心都成为荣美的器皿，可以承接你荣耀的信息，也托住你软弱的仆人，让人在软弱当中就显明你的能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以赛亚书66章一共有25节，那我们讲到心腹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讲现在。至于未来，现在我们还讲不到，当我们讲到未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未来可能都已经会变成现在了。当我们讲到心腹的过去，也就是神的呼召、呼唤以及他的命定，我们讲到上帝因为世人不回应他，所以他发出声音来去呼召一些能听见他声音的人，而听见了以后，在第8节就说这个因为锡安一娶劳 便生下儿女，这个上帝用他的言语 给我们应许，给我们承诺，让我们得到一个命定，就是我们要成为新人，养出新人。刚才我们说到，其实一切都在于我们的思想，所谓的新人也就是我们有更新的思想、更新的意念，有能力的，有能力的道在我们里边显明出来。而这个就是让我们生出新人， 养大新人，是未来的天地，新天新地，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我们这个人所能够存在的状态。每一个人因着每一个人的人格、意念、灵，他会有各自不同的什么呢？的天地。那这个我不知道需不需要再和大家讲得更清楚哈。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不说也罢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讲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我在城上城讲加拉太书，那么在上一次母亲节啊，我也引用了这一节。母亲节我们讲这个西安娶劳，这个母亲的生产，这个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之五吧，所以今天是之六了啊。其实重点是宣召了人之所以为人，真正的意义以及目的，就是要生出新人，做成新人，养大、养好新造的人。所以在新父的现在，神的宣告以及神的作为，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这就是当我们是听了神的呼召，我们愿意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有权利也有力量生出新人来。这个新人很奇妙的，上次和大家讲了，当我们愿意去造就别人的时候，自己就强壮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和我一起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里面讲到新造的人，原文就是新的创造。上帝在这个旧造上面，旧造里边要造出新造，包括人，也包括因着人的存在而产生的氛围。一个好的人，他能够造就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对的人，他能够创造对的环境。但是前提是他必须要有能力。所以上帝让我们从旧的变成新的，让我们活出新人，创造新天新地。刚才说的每一个人的世界、宇宙、时空，是由个人自己的心去造成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事，这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心腹，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在第六节说，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你幼年所娶被弃的妻，用世人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曾经与上帝、与这位永恒的至高者有过断离的现象。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被弃的光景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第九节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事实上他是用挪亚的洪水所做的预表，也就是世界上的灾难、世界上的苦难，来预表着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引导，让我们经过苦难能够认识到第十节所说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里讲到约还有两个词，一个叫平安，一个叫连续。上帝要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平安，同时也要让我们生活长出一种连续的心，以至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许多艰难的事，也会看到许多艰难的人，让我们生出一种真正的怜惜怜悯来。那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而今天我们从第十节到十二节以这三节为重点，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与他为他悲哀的都要 与他一同乐上加乐。这里讲到一个词叫做爱慕耶路撒冷。什么是爱慕耶路撒冷呢？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爱错了。所以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这里讲到一个启示，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是讲到幕后有一些现象产生出来。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从灵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个城是什么城？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城现在按着灵意，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索多玛，是埃及。许多人爱慕耶路撒冷，但是没有看到圣经明明给我们的启示，就会怎样？爱错。所以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有名列在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种种今天就不说了。我们要再提醒一下，所谓的爱慕耶路撒冷，其实是讲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属灵的教会。而诗篇122篇整篇是给我们很好的启示。这有一些话自己去读会得到 完整的启示，但几个 keywords 我们就简单的说。第一节所说的要欢喜，第三节所说的要被建造，要怎样联络整齐。神的儿女如同石头一块连在一块上。然后在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第七节说愿你的城平安，第八节说愿你们平安在你们中间，第九节说为你们求福。其实常常说的一句话，平安就是福。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就有平安，在基督里就有平安。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和大家谈的，真的耶路撒冷就是真教会，就是在基督里的被呼召的弟兄姐妹，我们求的平安。这在旧约叫沙龙，沙龙不等于没事，而是什么？丰盛，里面有力气，所以身体健康，有力气有财富就会有平安。如果没有力气，病歪歪的，恐怕要平安就要有很大的信心。如果财务上面很缺乏，那也要平安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爱慕耶路撒冷，那么与他一同悲哀的都要一同乐上加乐。这个爱能够一起快乐，悲哀为什么会乐上加乐？因为其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很陪伴着人经历过生命的试炼，一起去享受到 比自己快乐，一个人快乐，更加快乐的快乐。啊，怎么说呢？独要乐不如众要乐，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应该怎么读啊？总而言之，一同它是一个关键词，这里有两个一同，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二到六节，帮我念一下。量必你们曾听见，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的就是我真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使他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是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它的归结点。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提到，其实一个简明扼要的实行之道，用费孝通的这四句话其实很好用，念一下好不好？再念一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意思都明白吧？啊，那么这已经讲过的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今天看到说，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得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欢喜。所以在教会，真耶路撒冷有一个存在状态，就是安慰的怀中，安慰的怀抱。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到7节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底下讲到八个安慰，一共有九个，就如同圣灵的九味果：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种种的果实都显出一种作用，叫做安慰。所以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需要被安慰的状态之中，以至于让我们得着了安慰，可以去安慰人。这安慰这件事情啊，其实是需要有生命的操练，否则安慰不得法，反而对人是一种打扰。安慰不好的时候，反而变成伤害，伤口上面打加盐巴。所以我们要认识他安慰的怀中，我们可以去享受人的安慰，那么我们要去安慰人，这需要经历一件事情，就是吃奶得饱，犹如挤奶。你在他的安慰怀中吃奶得饱，使他得他们丰盛的荣耀。这个奶是丰盛的荣耀，他的该怎么讲呢？基本的最基本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十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好像壮丽的河。你们要从其中享受。原文是扎，就是小婴孩扎奶那样的扎啊。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我感觉说我也没有时间讲得太细。那总而言之，这里讲到的是幼儿在安慰当中吸取生命的养分。这里讲到满心欢喜，这个满心喜乐，这个喜乐和其他的地方的喜乐原文不是相同的字。啊，这个字啊，原文这个长那个啊，这个字其实它也翻译为什么呢？翻译为娇嫩， 或者是翻译为戏笑，它比较形容孩子那种孩子幼儿般的喜乐。然后重点是看到我的平安像江河延及伸展到他，然后又使得万国的荣耀像是仗义的河谷。这个也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在许许多多 的百姓里面，万国也翻译为万民，然后就像河谷满了水一样，而你们要被抱在旁溪吮吸，且要在溪上被摇弄。这都讲到当幼小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滋养喂养，曾经被好好的喂养过，也许就会比较知道怎样去喂养人。所以在生命记第32章的13节到14节，其实这段话对我们而言是有很多可以去思想的内容，但大概又不够时间讲了。耶和华使他乘驾在地的高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的风波，我们乘驾在地的高处，好像快要有这个可以飞行的汽车了，对吧？就不会受到堵车。然后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我们知道磐石就是预表着基督的道。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这个牛、羊、羊羔，其实都讲着基督徒的不同的状态。牛就是做工人的，好。那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麦子是主的道，也喝葡萄汁酿的酒。葡萄汁酿的酒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圣灵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恩膏以及喜乐。讲到巴山，巴山是一个地名，但是它也有它属灵的意义。原来的意思就是平滑。中国大陆最近在讲，最近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丝滑。他讲丝一样的光滑，那其实这讲的就是一种平顺的人生。总之我们要在磐石中扎蜜，要在岩石中吸油。那这讲到说我们要去得到喂养。在希伯来书5:12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的，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其实是有一句有贬斥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老是长不大，凡事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因为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那么这个话到了接下来就是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道理的开端，许多的需要真理是道理的开端，我们渐渐长成了，其实就不在这些教条式的道理的开端，而是神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的道而认识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启示当中所给我们的真理。像我们进到20世纪、21世纪，我们和大家讲到这个量子物理学，其实在过去的时代，是人们得到启示都是在那个时代科学的最尖端，人类知识的最高点去理解上帝的道。我不敢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已经圣经启示的最末期了，但确确实实借着这样的时代，量子物理学的显明啊，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主的道，那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脱离道理的开端。那么彼得前书2:1-2说，1-3，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话要除去，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更是如此。我们要知道，许多基础的道理其实就是像奶一样，奶是牛吃的草分泌出来变成奶，对不对？我们爱慕灵奶是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大卫的诗篇131篇，我非常喜欢，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换一个说法，就在现在的世界看见永恒。那么我们在要操练过安息，就能够长大成熟，就能够成为不只是吃奶的，而是能够去供应的。那这是对我们的，也对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自我的替力。所以我很简单的带过吧。今天的重点其实是想要和大家讲12节，帮我念下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好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其享受，你们必容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这个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这是我们有幼小的状态。但是我们在现在要看见未来，我们对自己要有长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是平安延及他，平安其实就是丰盛的荣耀，有神的丰盛的荣耀在我们里边，就是让我们里边充满力量，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道理就不多讲了。而这里延及这个是这个哪差这个字，其实我们会看到它的字源是伸展，而很多地方翻译为什么铺张，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诗篇104篇所说的，你披上亮光如同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这个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这是上帝让我们能够处身在这个宇宙当中，认识这个宇宙，这个整个宇宙的形成它的状态。有一个理论叫做宇宙扩张论，听过吧？其实这就是铺张穹苍，穹苍就是诸天，其实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层次的穹苍。这个所谓的铺张，就这么说吧，就像很多东西，很多存在，它是皱褶褶的很小的，那么然后就把它一点一点的展开来，就变成人可以去接触，可以去使用的。我们知道有这个高维度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维度而言，它是折在一起的，要把它展开来，展开来就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进入，而且能够使它展现出来。刚好要用啊，所以第三节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这些话都有它的更高层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风为使者，以火焰的为仆役，其实除了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灾变会有风灾，会有火灾，会有风的能量，会风能会发电，火力会发电，这是能量的状态以外， 还讲到天使。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七节说，论到使者又说风，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相对于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我简单的说吧，使者也好，风和火作为仆役，作为能量也好，这个都是在这个维度的世界，而神的儿子却是有高维度的认识，却是有永恒永远的国度为我们展开着。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这个天地要灭没，天地要像衣服渐渐变旧，你将天地卷起来。这个我们知道有宇宙扩张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将来宇宙会怎样，会重新压缩回来，对不对？这是讲的这个三维的世界，也加上时间四维的世界，要让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所以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的二十四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耶和华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这个世界的存在和与神的同在是两回事。四十五章十二节，我造天又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这个命定这个字，原文很多地方都是翻译为吩咐，翻译为吩咐有400多次，翻译为命定只有30几次。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一切就是借着话语的吩咐去命定而产生的，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以赛亚书54章，我们刚才读了，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经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这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里张大这个字也就是伸展，也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延及。所以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也就是启示录7章15节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然后启示录21章所说的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上帝的存在如同江河延及我们，是讲着他的永恒的奥秘的存在，他会流通到我们这里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平安，上帝的荣耀进到我们里边去。天和地高维度的世界和我们这个维地维这个状态要产生连结，我们要在灵里边与上帝产生互通。我没有时间细细的讲，不相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基本的概念。我们需要成为上帝的器皿，让上帝的平安像江河一样来到我们。而这个好像江河，我们就至少要想一想江河的特性嘛。江河是有源的，有流的，江河的水能够滋养生灵，能够滋养万物。上帝的平安，上帝的话流到我们，那我们如果堵住了，就会变成臭水塘，就不要什么流出去。神的存在来到于我，让我能够张大帐幔，能够扩张我自己的身量，使我里边满满的有神的灵的感受，然后我要流出去。当我在流出去的时候，别人能够领受到，别人能够得到，也就是在流的时候使我不断的扩张。平安是需要去领受的， 荣耀是需要去领受的，用什么领受？用心去领受，然后用言语把它发挥出来。量子的存在，我们讲到说量子的叠加有种种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去说出来的时候，它就能够发挥出它的果效来。所以我要和大家讲平安， 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如同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这是要让上帝的平安，上帝的丰盛如同江河一样伸展。我们可以感受到或者可以体会到其中的意思吗？我要还要领圣餐，我就 不再展开讲了。这个要展开讲的话是有很多大家可以思想的。不过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这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你们读一下吧，好吧。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然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我想抓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信。我们能不能信？信那些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太多客观的证据让我们能够去信，主观的就是我们里边信心越来越坚定，喜乐越来越真实，然后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同从天降下仍然在天。我们讲一句话叫做在地如同在天，其实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在天如同在地。我们要成为高维度与低维度的中介。基督徒的影响力，我们的能量的本质就是什么？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平安，它的延伸。我们成为上帝的，让神的灵进到我们里边来，让神的道、神的话进到了我们里边来，我们可以不断的去体会神的平安，让我们把这平安显明出去，流通出去，使得别人借着我们碰触到这一条平安的江河。这个是平安延及他，我们的正确的认识以及理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应用的话，其实是很难去产生积极的状态。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说，其实就是我们要信，内在的信显为这个是外在的什么？人言为信，对不对？我这个人加上我的话，使得我所理解的这个量子叠加无限的可能，我们每一次取一种可能把平安带给人。我会讲得太复杂，大家可以听懂吗？所以昨天师母在跟我讨论他今天要讲的道，那他主要是讲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生，是不是有顺序？我跟他讲一件事，存在，真正的存在，真正的真实，只有一个字，就叫信。因为物质物理一切的都是可变的，你的信是什么，你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的灵就是什么。而我们需要有道，然后有机会把它展开，有人帮我们展开，或者是我们自己把它展开。 我说的大家明白吗？当展开了就变成我的信念，就变成我的生命的状态，然后有机会就用言语把它流出去。这言语是要带着平安的，带着荣耀的，使得我们借着这样的信，使我们 能够创造出、建造出新天新地，我们的新人。所以喜欢这句话说，口若什么悬河，从天上下来的，哦，这个，这个李白所说的天上飞瀑三千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黄河之水天上来啊，所有的道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浪费在讲一些没有用的人间的事情，东家长西家短一些八卦，因为你讲来讲去你就是变成八卦人，就变成这个越来越窄的人。我们控制我们的口，说什么？说平安的话，说荣耀的话，说信心的话，说供应人的话。那这样的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在这有了神的话的种子在我们里边，借着江河，神的江河延及我们，我们要这个江河要流出去，去延及于其他人，伸展到其他人，这都是我们常常在说的。所以最后两节经文读完了，我们就不讲了。希伯来以赛亚书41:17，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使谷中开泉源，要使沙漠变为泉，使干地变为涌泉。今天对于净光的高处开江河，能不能有新的感受？43:18，耶和华说：你们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世界越来越成沙尘暴越来越多，沙漠化越来越严重。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时空穿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哈？说后来的世界会变成沙漠化，对吧？那人在下面活不，在里面活不出去，都要逃离地球了。不用逃，在沙漠要开江河，在旷野要开道路，但是前提是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没有时间讲了，自己去想吧。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好吗？我们要领圣餐。那么刚才他们带我唱的那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我爱你》，其中有一句话，有一段说：改变我心，扩张我灵，走进你心意；改变我心，扩张我生命，一生跟随你。我们要改变，然后要扩张，我们就唱这首诗歌来领圣餐，好吗？好。坐下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我们一再的宣告我们爱你，因为你是道成了肉身，你把那永恒的道、奇妙的道像种子一样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结长出生命树， 结出丰富的果实。我们今天举起这饼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宣告，这是你的身体，就是那道成肉身的道，要已经进到我们里边，要让我们能够生根茁壮，结果结出果实来，让我们不只是能够供应自己，也能够供应愿意听我们的人。在这个逐渐沙漠化的时代，要使我们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谢谢你赐给我们应许，让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身量。祝福你的饼，祝福你的道，让这个饼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那奇妙的永生的种子进到我们里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从头再唱一下。